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明天2月14日就是情人节了，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个节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雨恩跟弟弟可说是从小就过情人节呢。哈哈，怎么说呢？因为在雨恩小的时候，爸妈就开了一间礼品店，每年最忙的两个节日就是情人节和圣诞节了。雨恩对这个节日的印象就是爸爸的店里会很忙，会有很多人来买礼物、包装礼物或是买花束。记得在高中还有大学的前几年，因为礼品店的位置在比较后巷，比较难被大家看到，我还曾经在购物中心的巷口摆了一张小桌子，帮忙在那边叫卖鲜花。说着说着，想起了很多在购物中心里面长大的童年回忆。现在回想起来，雨恩特别记得，特别喜欢爸爸店里面呢有一组爱心形状的贴纸，上面有白色的字，印着不同的英文的句子，是要给客人可以贴在礼物上面的。其中有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翻成中文就是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一位特别的人，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预备了一份专属的心意要送给独一无二的人，我想收到的人会很开心很感动吧。雨恩想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专属的特别的爱每一位独一无二特别的你和我。
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 身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你的爱，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一起更多的思想和体会。既然明天是情人节，那这个月份的来点播放清单也要来一点不一样的。首先要来点播跟婚姻爱情有关的节目，是过去点播过的一个节目哦，你猜到了吗？没错，就是爱情哇哇哇，由史哥哥和天天妹主持。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念这个节目，或是自己去找来听呢？史哥哥和天天妹会聊许多跟两性有关的话题，从恋爱到婚姻都有，有时候是夫妻两个人自己聊，有时候会邀请来宾上节目聊，也有书籍分享的环节，大部分是天天妹一个人分享。今天就是好书推荐的时候，要和你分享的是《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当中的内容，求爱绝招上，活用五种爱之语，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我是天天妹，非常的开心在节目中和你相会了。谢谢你收听爱情哇哇哇这个节目，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陪伴我们听众朋友在爱情的路上呢可以幸福的长长久久。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非常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授权这本书让天天妹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大家。那我要强调一下哦，这个不是业配，纯属呢天天妹自己读了非常的有帮助。那我过去也陆陆续续推荐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那也有蛮多的人从这本书中得着帮助，所以呢就想要在节目中也推荐给大家。好，这本书呢作者们对于婚姻的议题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建议，帮助很多的夫妻挣脱生活中的旧的习惯，摧毁关系的这些行为模式，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一同来营造婚姻中的幸福感。 所以呢，我觉得就像这本书开宗明义啊，这个书名所写的，什么是幸福？幸福不就是在婚姻的里面，你觉得啊，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一个被捆住的、被牢笼的，而且呢，你还可以得着满足。那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道破了许多啊，在爱情啊、婚姻当中的同路人的心声哦。很多人都是为了爱，所以进入这个婚姻的嘛，哈。但是进去之后呢，就觉得啊，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忍耐，好像是一种折磨。然后内心的很多的心声没有办法表达，或内心很多的这个空洞哦。空虚感没有得到满足，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们就是针对这些婚姻的问题呢，给予实用的建议，为了是要帮助大家在婚姻的里面可以得着祝福，得着真正的自由，得着真正的满足。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这本书的第六章，爱的语言。好，爱的语言，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去了解自己的配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爱一个不认识的人，更何况误解呢，正是各样冲突的根源。没有人可以跟陌生人产生亲密的关系，对吧？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上帝就是爱，爱我们是上帝的本性，上帝完全的认识我们，而且他晓得如何来满足我们在心灵上、在生命中、在生活里面的各样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认识我们的配偶，学习如何爱人与沟通的能力，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本书叫做《爱之语》，作者是盖瑞·查普曼，他观察到人们拥有不同的爱之语。换句话说，人们会借由说或者是做某一些事情来沟通爱和被爱的需要。那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到。好，那么盖瑞呢，他认为人有以下五种接受爱的方式，他称为五种爱之语。第一个，精心的礼物。第二个，服务的行动。第三个，精心的时刻。第四个，身体的接触。第五个，肯定的言语。我们之后呢，会在节目当中更仔细的来分享这五种爱之语。如果我们观察小朋友的话，你会发现，小朋友好像这五种爱之语他们都很能够接受哦。有人送礼物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很开心啊，蹦蹦跳跳啊，尖叫啊，他们也很喜欢过各式各样的节日，他们很自然的能够去回应照顾他们或是服务他们的人，他们也会很渴望大人可以给他们精心相处的时间，他们很需要大人的陪伴，一起玩耍，而且呢，他们也需要被大人关注。说到这个关注我就想到有一次我跟史哥哥呢去朋友家做客，那朋友已经生了两个小孩，老二才刚出生没多久，那老大呢大概是应该有两岁了，是小女生，非常可爱的。那我们这四个大人呢就在那边聊天啊，聊聊聊聊得很忘我，结果呢聊到一半就看到朋友的大女儿就拿着玩具的麦克风就站在我们的旁边，开始很大声的唱歌就唱他喜欢的那个应该是童谣，唱得好大声哦。那我们四个大人就先愣住了嘛，本来刚才聊得很起劲了，就突然戛然而止，然后一起就看着朋友的大女儿，想说怎么了，他怎么突然开始唱歌，还唱得那么大声，唱得那么的忘我。那这时呢朋友这个做太太的我的好姐妹，那她就讲说呢我的女儿啊，她现在就是在寻求大家的关注，因为你们这些大人都聊得这么开心，你们都没有注意到我，所以我要来唱歌让你们呢来关注我一下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爱孩子们呢总是可以这么的直接我需要你的关注，所以我就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你让你可以来看看我关心我一下。所以孩子们需要大人的关注，需要大人花时间陪他们玩耍，陪他们聊聊天，说个故事也好。 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很喜欢身体的接触，喜欢拥抱，这种健康的身体的接触。我们如果带小朋友啊出去玩的时候，那如果一起出来玩的朋友他们也有小孩，你就发现这两个小孩呢开始玩在一起了，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会很开心的拥抱对方。是身体接触的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很喜欢拥抱，他们喜欢跟大人拥抱，喜欢跟他们的好朋友来拥抱。虽然对小朋友来讲呢，这五种爱之语他们好像都很能接受，但其实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项或两项是最主要的爱之语。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充分的用言语来向你表达爱，他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的孩子会不会动手做礼物送给你啊，或是画了一张画送给你呢？送礼物可能就是他们表达跟接受爱的方式。或者呢他们可能很喜欢很习惯性的很自然的帮助其他的兄弟姐妹，帮他们拿东西啊或做一些事情啊，服务他们，不只是对兄弟姐妹哦，对爸爸妈妈或是对他们的朋友，对老师对同学，他们很喜欢热心的去帮忙别人，很可能服务的行动就是他们的爱之语。还有呢，他们会不会总是希望得到你的注意力，而且希望你马上就给予他关注。如果你在和他精心的相处的时间，陪他玩耍，给他们关注，他们就感觉到被爱，那么他们的爱之语有可能就是精心的时刻。或者你的孩子可能特别的喜欢拥抱你，抱着你的大腿或是你的腰，抱着你的手摇来摇去，他们并不是特别要跟你寻求什么，就是单纯的想要来拥抱你，跟你有肢体上面的一个接触。那他们的爱之语可能就是肢体的接触。还有呢，有一些的孩子他们特别的会讲甜言蜜语，好像我就听我的一个好姐妹呢，她就跟我分享说她儿子多么会讲情话。她说有一天呢，她的儿子在吃饭的时候吃一吃吃一吃，然后就突然说，妈妈，你煮的饭怎么那么好吃呢？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然后他说，哇，听了心都融化了，这个做菜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看到儿子呢吃得很开心，然后还讲出这么浪漫的情话，这么肯定他的话，说，哇，妈妈，你煮的菜真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你真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那种劳苦的感觉呢一夕之间都释放了。那还有一次他说有一次应该是母亲节，对，儿子呢写了一张卡片送给他，那这个卡片上面呢当然也是谢谢妈妈的辛苦啊等等。关键来了，当他儿子把卡片递给他的时候呢，他儿子讲了说，妈妈，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哇，我这个朋友听了想说，儿子，你是打哪学的？你爸都不会跟我讲这些话，你打哪学来的这么会讲？哇，从小就这么会讲甜言蜜语，长大还得了。当然他是很开心的在说，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才三四岁四五岁，但是他很喜欢用言语上面来表达对爸爸妈妈的肯定，对兄弟姐妹的肯定，或是对别人的肯定。那么他的爱的语言呢，很可能就是肯定的言语，所以他们喜欢用话语来表达他们的爱。那小孩子都是这样了，那更何况是成年人呢？大多数的成年人拥有一个主要的爱之语，或是有两个差不多是同等重要的爱之语。尽管呢，这五种爱之语我们听了可能都觉得都很重要啊，都好喜欢啊，可是你仔细的去想想你自己别人对你做什么会让你感觉到被爱？当你仔细的去思考去探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说，这五种爱之语大概会有一项或有两项是特别重要的，特别突出的，是别人对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被爱。 我们大多数的人啊，不见得察觉到配偶的爱之语跟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会用自己的爱之语来表达我们的爱，然后就会造成配偶之间啊，这个词不达意或误解的情况，然后有时候呢，就不小心会造成一些冲突。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要了解你的另一半、你的小孩他们爱之语的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直接开口问他们。那当然，如果小孩年纪太小了，他可能讲不清楚，那我们就需要多一点的观察。当我们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重要他人的爱之语的时候，这会大大的来提升我们表达的爱的能力。而且呢，这个啊，真的是可以在求爱这件事情上面一个很大的帮助哦。因为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忙碌嘛，所以你要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面，把你的这个时间啊，跟你的精神，花费在哪里呢？花费在刀口上嘛，是吧？就像钱花在刀口上，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你要把这个时间花在哪里呢？当然要花在刀口上。什么叫做花在刀口上？就是当我们表达了这个爱的行动，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对所谓的重要他人、对你想要求爱的对象、追求的对象，你把这个时间花在他身上的时候呢，达到一个存一尽百的功效。你好像只花了一块钱，可是对对方来讲呢，等于是一百块。好，一块钱发挥一百块的功效，存一尽百的功效，就是把时间花在这刀口上。这刀口是什么？就是你能够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你能够了解了，你懂了，你抓住了，所以你才把这个时间跟精神投注在这个点上面，就会达到存一尽百的功效。这是很重要的，我常常观察到我身边的情侣档啊，或者是这个夫妻档啊，或者有些人在追求的时候呢，常会碰到一些钉子，或者觉得奇怪了，我明明做了那么多了，为什么对方好像没接收到，然后自己很沮丧，这样子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出现。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搞懂对方的爱的语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爱之语这五种的这个优先次序，这个排列次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往往呢用自己喜欢的以为的方式呢，一直投注在对方身上，觉得我已经做很多啦，我为这个人做牛做马，还当工具人，帮他做爱吃的东西，帮他服务，帮他拿这个，帮他用那个的。奇怪，对方怎么没有接收到我的爱的表达呢？对方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无动于衷，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到对方的爱的语言，那就没有存一尽百的功效。很可能还是你觉得你已经用了一万块进去了，可是对方可能只收到一百块。而且你还会觉得很受挫折，很被打击。所以我真的觉得了解爱之语呢，真的是求爱大绝招。你一定要了解，知道自己的爱之语，也要去了解你所爱的、你所看重的这个人他的爱之语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是尼尔·安德森嘛，另外一个是查尔斯·麦兰德，就是幸福说明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用了自己的跟配偶的不同之处来说明爱之语。那先来说一说尼尔跟他的太太琼恩。有一次呢，在情人节当天啊，他们全家聚餐，尼尔就带着家人呢一起来了解什么是自己的爱之语。妻子琼恩就提到自己的爱之语呢是精心的时刻，但是偏偏精心的时刻啊，在尼尔的眼里啊，没有什么目的跟意义。那尼尔的爱之语是什么呢？尼尔说自己的爱之语啊，是透过做家事、服务别人，甚至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服务更多更多的人，所以他的爱之语是服务的行动。可是对琼恩来说呢，当然他也很感谢尼尔对他对孩子们对这个家庭的服务，可是很多时候他希望 老公，你可不可以先停下你手上的事物，花一点时间跟我相处在一起呢？因为我的爱之语是精心的时刻啊。可是呢，你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出远门去服务别人了啊，所以这就会成为他们夫妻冲突的来源。那查尔斯也提到了自己跟太太南茜的例子，南茜的爱之语是收送礼物跟服务的行动，所以南茜很喜欢帮查尔斯买东西，而查尔斯心中的反应往往是南茜啊，谢谢你啦，不过啊，其实我没有那么需要。南茜不是用查尔斯的爱之语来表达爱意，所以以至于查尔斯在接收上呢就会有一点困难，会有一点断层。那刚才提到南茜的爱之语主要是收送礼物嘛，那另外一个是服务的行动，所以南茜她是一个很出色的管家，她十分的有组织能力，而且往往是巨细靡遗，考虑周详啊。因为南茜的管理能力呢，把这个家管得很好，查尔斯也日子过得很舒心，他非常的感谢南茜。但是对查尔斯来说，南茜的服务的行动，这些出色的管理对他来讲啊，让他比较难感受到爱。因为他觉得南茜呢，虽然管理家务呢管理得非常好，很出色，可是在管理的态度上是比较强势的，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查尔斯很欣赏南茜的管理能力，可是在情感层面他很难感受到被爱。所以直到有一天，查尔斯很明白的跟南茜沟通，对他来讲啊，把垃圾拿出去倒，或者是拿吸尘器吸地板、扫地拖地，对他来讲呢，不是爱，是苦差事。可是查尔斯很愿意来学习服务的行动，然后不抱怨。于是这个行动呢，对南茜来讲就是爱的语言，南茜就会觉得哇，他很被爱。因为南茜的爱之语就是服务的行动嘛，其中有一个是服务的行动。那我觉得查尔斯也很棒啊，他会知道哦，这个是太太的爱之语，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些原本他认为的苦差事。好，那么查尔斯的爱之语是什么呢？查尔斯的爱之语是肯定的言语和身体的接触，所以他很喜欢写纸条、送卡片、写情话送给南茜。南茜总是说谢谢你老公，还不错。可是啊，这些举动不会让南茜心花怒放。我觉得对南茜来讲哦，你与其送他卡片，当然他收到卡片也会很开心，但是与其你送他卡片呢，倒不如你每天帮他洗碗对不起，应该不是说帮他，说帮太太洗碗这句话会踩到很多的地雷讲这种话要小心，应该说帮家人洗碗帮家里洗碗。这个可能对南茜来讲会让他觉得哇，你真性感可能更会让他觉得心花怒放，更开心。那查尔斯另外一个的爱之语呢是身体的接触，所以他很喜欢呢靠近南茜，可能拥抱他啦，或黏着他，跟希望跟南茜做这个火辣的性爱想要跟南茜做爱。那每次呢都会弄到南茜啊说哎呀走开啦，离我远一点，你搞得我好烦哦，查尔斯才会停止。因为对他来讲，肯定的言语、浪漫的言语还有做爱会让他感觉到很兴奋。因为对他来讲呢，只要我们拥有彼此，谁在乎贫穷或住什么样的房子呢？可是南茜并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面对南茜这样个性的老婆如果你觉得你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查尔斯这样的一个老公呢，你在跟你的老婆求欢之前呢，我觉得你先把家里的家务整理一下他可能会更愿意接受跟你有一个美好的性爱。所以当我们越了解彼此的爱之语有什么的不一样，我们更懂得投其所好，达到存一近百的功效。 那通常如果家里面有成年的孩子，好，如果我们去问啊，诶，那你的爱之语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多半会回答精心的时刻。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阶段，父母非常的忙碌，那也可能是出于他们这一代看重友谊，总是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朋友相处在一起，所以他们会喜欢精心的时刻。作者就提到自己的儿子啊，科尔克常常和他们讲电话，即使没有什么事也可以聊个半个小时。还有他的女儿在南韩工作的时候，他每个星期也会写几封 email 啊，给家人啊，给朋友啊，他们透过自己的爱之语来表达，来付出这份爱。用他人偏好的爱之语来表达爱意，会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亲密关系。每当南茜收到查尔斯所送的礼物，哇，他顿时整个人呢就心花怒放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仿佛是一棵圣诞树。因为南茜的爱之语呢，是服务的行动，还有精心的礼物。而南茜呢，他也很愿意给查尔斯拥抱，因为他知道查尔斯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每当南茜拥抱查尔斯，查尔斯就会很开心。然后他们也尽力的把握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给予精心的时刻，无论是透过见面，或者是打个电话，或者是传一个简讯，好，写个信给他们，特别是呢在孩子们生日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们他们的爱之语是肯定的言语的话，我们真的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那怎么样表达呢？就是表达肯定，表达赞美。那么尼尔跟琼恩这对夫妻呢，尼尔是学习比较少在家里面到处找活，到处找事做，他多花一点时间来陪伴琼恩。过去他常常出远门，然后匆匆忙忙的，做完了每件事情，但是现在呢，他会在出门之前特别播出一天来陪伴琼恩，给予琼恩精心的时刻。过去他出远门一回到家马上就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还有这些电子邮件，但现在他会愿意把这些事啊往后挪一天再处理，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来陪伴琼恩。琼恩则是学习更加的欣赏跟肯定尼尔所为他做的事情，因为他逐渐的明白服务的行动就是尼尔对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其实在圣经的当中也不断的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人。事实上呢，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很常重复提到的命令就是去爱人。丈夫领受的上帝的命令就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爱自己的妻子。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使用的是希腊文 agape 这个字来表达至高无上的爱，这代表着丈夫是被呼召要为妻子牺牲奉献自己的生命，而他的牺牲当中当然就包括了要去学习妻子的爱之语来向妻子表达爱意。所以如果男女双方夫妻双方亲子双方能够熟练的来使用这个爱之语，哇，这个关系呢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当然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受到锻炼的，我们要很多的观察，我们要有一些的敏锐在里面，我们要觉察，然后我们要愿意去行动，所以这是需要被锻炼的。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个基本的真理，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任何人可以去强取所求爱，爱是一道命令， 它是不能强行索求。圣经里没有任何的经文指出爱是一项权利而不是责任。所以一个强娶啊要性交的男人跟一个强娶爱情的女人往往会制造另一方的憎恶。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这份爱，它更多是关于自我的牺牲，一份想要付出自己的渴望。好，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天天妹会更多的来跟听众朋友一个一个的来介绍这五种的爱之语，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爱情哇哇哇节目。那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那这个授权呢不是业配，而是他们愿意授权给天天妹哦，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透过这本书的介绍一起来学习如何爱与被爱，得着婚姻当中的自由和满足，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一同来营造婚姻中的幸福感哦。好，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可以留言给天天妹或是史哥哥。诶，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的爱之语是什么吗？或者你的另一半的爱之语是什么呢？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表达爱的过程当中，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挑战吗？好，都很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哦，那就下次继续分享了，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今天宇恩最难忘的是存一尽百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好有智慧哦。如果我们认识对方的爱之语、爱的语言，像对方只是存一块钱，但对方却像是收到了100块钱那样的开心，那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要知道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要知道什么是对方收到了会大大的让这个你给他的爱翻倍的，这也是需要做一些功课，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哦。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上帝做媒，媒人的媒，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15篇《上帝做媒》。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但这根红线该如何牵成呢？话说亚伯拉罕正在为儿子以撒的婚事发愁。以撒是他100岁，妻子萨拉90岁的时候上帝所赐的神迹。萨拉后来活到127岁，这时候的以撒27岁，也算是过了适婚的年龄。于是亚伯拉罕找来他的老管家，嘱咐他说：“我要你对着耶和华发誓，你要回到我的老家，为我的儿子找一个好媳妇来，千万不能让他娶了迦南这个地方的女子。”管家心想， 虽然亚伯拉罕财力雄厚，但是要一个女孩子离开她原来漂亮的楼房，跟着以撒到旷野来住帐篷，天天露营，这似乎不太容易。所以他就面有难色地回答说，主人啊，如果那个女子不肯到这个地方来，我是不是可以把以撒带过去呢？不行，你要小心，不可以把以撒带过去。管家明白，因为迦南地区崇拜亚舍拉女神，这个亚舍拉女神的外观是衣着暴露，强调肉欲，所以流风所及，迦南地区的女子相当的开放，也是神所痛恨的，也是亚伯拉罕不喜欢的。老管家领了艰难的任务，带了十匹骆驼，装满了各样的财物，起身前往米索波大米，一路上辛苦疲惫，足足赶了800里路，到达亚伯拉罕弟弟拿赫所住的地方。到达了那天已经是黄昏了，一大群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嘻嘻哈哈的出来打水，他们把水瓶扛在肩头，笑声飞扬，神情愉快。这时候老管家突然心生一个灵感，跪了下来，恭敬地祈祷说，耶和华神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今天我如果向哪一个女子要水喝，她愿意，甚至也愿意给我的骆驼喝，那她就是你预定为以撒准备的新娘子了。管家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之间一个容貌秀丽、身材高挑的女子平平停停地扛着水瓶走了过来，她就是聪慧可人的利百加。管家去上前去问，你能给我一点水喝吗？当然可以。利百加利落地把水瓶托在手上，非常客气礼貌地说，我主请喝水。利百加爱怜地望着这群骆驼说，你们恐怕一定也渴了吧。骆驼其实并不是可爱的动物，它臭气熏天，外貌丑陋，声音嘶哑，还会吐口水，愚蠢又顽固。可是骆驼吃苦耐劳，脚上的肉垫不但跟猫一样的行走无声，它粗糙的蹄能够忍受沙漠中炙热的土壤跟沙石，它能够背负着180公斤以上的东西走好几十公里，连续好几天都不需要喝水。骆驼完全不需要维修保养，寿命长达40年、50年，真的比现代的汽车还要耐用多多呢。可是一只骆驼一次可以喝掉9加仑的水，10只骆驼就能喝掉90加仑，所以可以想象利百加多么的累，跑上跑下的，可是他却体力非常的好，动作利落，居然就把十头骆驼全部给喂饱了。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掏出了2只金镯子跟一个鼻环送给了利百加，并且向他请问芳名。哦，我是拿赫之子比士利的女儿，我叫利百加，欢迎到我家住宿，也欢迎骆驼一起到我家使用粮草。听到这样回答，管家不敢相信自己是如此的顺利，因为这个拿赫正是亚伯拉罕的弟弟，真的是太巧了。而且利百加还是富户名媛，丝毫没有娇气。利百加听完了仆人说明的原委，急忙回家禀报母亲。当家的是他精明势利的哥哥拉班。拉班掂一掂手镯，大约有10舍克勒，再加上骆驼背上载着的金器银器宝物，显然也算是嫁入豪门，又是亲上加亲，当然也就含笑答应了。第二天管家急着要回去了，可是利百加的母亲舍不得，哥哥拉班说，那要问问利百加的意思吧。利百加爽快地回答说，我愿意去。于是利百加就带着奶妈底波拉跟使女们骑着骆驼出发了。回到家的那一天，以撒正在田里发呆，圣经记载他一抬起头跟利百加四目相望，似乎看见了梦中的仙女。在骆驼背上的利百加问仆人说，这人是谁？哦， 他就是我的主人。李百家脸一红，忙着为脸蒙上了帕子。在神的指引下，以撒娶了利百加，并且爱她，从此没有再爱过别的女人。利百加算起来是以撒的侄女，因为亚伯拉罕的弟弟是拿赫，拿赫的孙女是利百加，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门亲事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当然时代不同了，古时候的亲上加亲在现代是行不通的，可是在那个时代，无论中外早期，其实都是宗族之间的内婚相当的盛行。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爱情会像翅膀打开，爱没拥抱不要意外，等待上帝安排，将来细碎同流，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患难。珍惜我的心，因为我还相信有永恒的爱情。我的爱汹涌像大海，而我却要忍耐，只愿一天你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打开，还没拥抱不要意外，等待上帝细碎重流，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患难。要为爱情舍弃安耐，把感觉收回来，依靠上帝让我明白，被顺服的爱更精彩，带着微笑去等到花开，盼望去灌溉，在你情愿一天，我们才拥抱不知心的伤害。我那沉默叫醒爱情，你用期待把我吸引，即使走近，直到开始
thank you.
刚为你带来的是郑秀文的《不要惊动爱情》。从小雨恩在教会长大，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听过了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也是看过听过的。但今天听了吴姐姐笔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更加的接地气，用了一些现代的情境来形容，更加的生动。因着持守信仰的缘故，雅各嘱咐仆人不可以把以撒带过去，而是要把对方带过来。以前没有网络的发达，想象一下，如果离了家，很可能就很难联络，或是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见面了，甚至不太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好难想象利百加怎么可以这样的勇敢就嫁出去了，这内心需要多笃定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或是你觉得远距离恋爱有可能持续到进入婚姻吗？雨恩过去的经验是觉得远距离相当的不容易，也可能因为彼此当时候都还太年轻了。当然有听过一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例子，我想最重要还是要看天父的带领是什么，给彼此的感动，以及两个人之间怎么沟通，怎么协调。毕竟有其中一方是需要愿意放下自己原本的生活圈子，到对方的生活圈里面去的。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一定，也看双方的心如何回应了。以前有一段时间，雨恩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但目前雨恩觉得持开放的心态，不像过去那么自我限制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一次的不成功就觉得所有的可能性都是零，当然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啦。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远距离恋爱相关的故事或是经验呢？也欢迎来信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哦。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期待的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听雨恩说，有听友在留言板说我很睿智，哎呦，真是不敢当，谢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小范我真是心花怒放啊，我会继续努力的，嘿嘿，也欢迎你继续的收听，还有留言或是来信哦。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访问主持人和电台的大家，新年有什么计划或期许吗？今天邀请到的是江江百宝书开箱的主持人知心和夏凡哥。
我是知心，
好，小凡哥。
今天我们备注到一个知心，我觉得超无言，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的问题，那就是新的一年有什么期许，有什么计划，
希望在哪里？
幸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过这个作文题目，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写新年新计划的人。
是是是，
你有写过吗？
几乎每一次到了学期末开学的时候都要先写这一篇，我就发现大家每年写的事都不一样，最后有没有成立没有人知道。
我真的就不是目标导向的人。
糟糕，我们胸无大志。
就算逼我写出来的话，我也不一定会真的照做。
是没错，
但我觉得信耶稣以来，我每一年大概都有一个常态性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保守我能够继续与你同行。这句话就已经涵盖了我很多的愿望了。
是是是，很多的愿望其实到这反而就是实际的愿望。很多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事，会走向什么道路，好难讲，但是在当中每一条你会说，主我继续就跟着你好好走。我觉得这更是我们实际的思考，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之后的一些训练吧。
想到新年新计划，我觉得大概是一种沉淀期吧，对于自己过去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一个反思。
而我的感想就是，很容易在 run 年度各种事务必须要做的工作项目的时候，会忙到茫然的忙。
对，
所以到头来会对于新的一年又做了同样的祷告，其实意思就是希望上帝保守我不会因为忙碌或者茫然
是
而忘记了与上帝同行，甚至是把很多的人事物摆在我跟上帝中间，使我没有办法与上帝同行。
或许我们的目标还是很一样，没有一个更新要做的事情，反而希望在我们现在手中在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可以越来越贴近上帝，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做的，每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同样，但是却是每一年都是新的功课。
当我们过了一年，我们来盘点去年这一年的时候，认真的数算，其实是有很多出人意外的恩典的。
对，所以我想新年除了新希望，我觉得更可以做的是新年新感恩。好好想想看，我们这一年好多事情比你想象的还可以值得感恩。
先整理一下去年这一年上帝是如何赐福给我的、那么可以作为新年的感恩。
是，然后从那感恩里面再看到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盼望，再继续的交给他，跟他同行。
祝福每周收听江江百宝书的朋友，新的一年得到更多新的恩典，
在上帝面前心想事成。
知心和夏凡哥的分享和祝福。哎呀，抱歉，小范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这么困难呢。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面向的回答。知心的一个祷告，求主保守他的心。夏凡哥的一步步实践，更贴近神的心意，我觉得都很棒啊。送给正在收听的你一句话，没有新愿望或是新计划不一定是坏事哦，在原有的事情上面继续努力耕耘，继续精进也是很棒的。祝福知心和夏凡哥在新年新感恩当中继续被主大大的更新，继续跟着天父走，继续完成天父上帝给你们的使命哦。不知道你在新年有什么计划或期许或感恩吗？或是有什么去年做的事今年觉得很棒想要继续持守的呢？欢迎也可以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知心和夏凡哥的分享。有可能你也觉得一年一年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在复制贴上，但其实深度是不一样的哦。就像一颗螺丝钉，从某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好像都在同一个位置，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扎根。当我们的生命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每一天在看似一样的生活和日常当中，都看见不一样有趣的事情和小细节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抓到存一进百的诀窍，并且明白天父的心意哦。无论你是否有另一半，天父都是我们最佳的陪伴。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拜拜。
你是否愿意相信，你是每刻都在我手里，没有事情是太早或是太迟。
相信，我希望我都在一起，我将你顺服。